那么这一次 APEC 峰会上面其实是有四个重点，第一个呢就是稳增长促就业，第二个呢为了实现促就业的这个目标呢，大家就要扩大和巩固这种多边自由贸易的体系，那么第三点呢就是各国合作，给这种区域内的中小微企业的发展创造必要的条件。那么第四点呢，就是粮食安全的问题。总的来看呢，各个国家呢是更加认同中国的理念，特别是在区域多边自由贸易这一点上面。那么问题就是说，美国它是不喜欢多边自由贸易的，川普呢他特别喜欢的是双边贸易。说到底啊，他不喜欢美国的行动自由被多边框架给束缚住，强者一般都不喜欢自己的自由受到限制。就像中国在南海问题上，它也是主张双边解决问题，而不是去面对一个多边国际会议。但是中美两个国家呢，也有共同点，那就是保增长、促就业，这是一切问题的核心。在这一点上，两个国家可以说是志同道合，其他的问题呢，都显得很次要，是吧？说到底啊，就是大家一起合作拼拼经济，那么给自己治下的老百姓呢，就是创造一个更好的生活条件，这个是一切问题的根本。
我们从这次美国特朗普总统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界领导人的这个会议当中所做的主旨演讲可以看到，他可能不再谈及这个价值观和军事同盟的问题，而且是反复的提及印太这个概念。其实我们一直以来也都是在讨论这个问题。那这个概念对于现在的亚太格局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影响呢？
实际上呢，这个印太这个概念啊，是在从2010年开始啊。才开始在这个美国、印度、澳洲这三国的战略界和学界热起来，是吧？那么大家炒这个概念呢，意图呢是要建立一个以美、印、澳为主导的印度洋海上秩序，并且计划把这个相关的这些准则就是平移到这个南海问题上面去。那么日本的这个安倍晋三就看到了这样一个可以去利用的机会，他就在2012年抛出了一个叫做"亚洲的民主安全菱形"，目的呢就是要把这个美国、日本、印度、澳洲四国海上机制啊升级成为一个共同对抗中国的战略同盟，这个呢就是所谓亚太战略的核心。问题在于说美国人接不接这个招，是吧？是不是认可他这个亚太战略？那么实际上我们刚才也讲了。这个对于川普来讲，他感兴趣的就是保增长、促就业。你搞一堆战略同盟，这个互相对抗是吧？这个事儿不挣钱是吧？这个川普就不是很感兴趣。那么实际上呢，在这次 APEC 会议上，川普压根就没提印太战略是吧？一个字都没提。他提什么呢？他提的是印度太平洋地区的国家，大家一起做生意，这个是他感兴趣的。这个所谓印太的概念会不会对亚太的格局造成什么实质性的影响呢？我觉得也不太会。从目前的形势来看，在可见的将来啊，印太这个概念啊，它无非就是一个噱头。固然你可以在地图上，把几个这个不是那么太相干的国家是吧？画几个几何线条，把它凑成一个菱形。你说就用这几个几何图形去抗衡、去制衡中国吗？这个是完全不可能的事情。你这个几何图形和实质性的这个国际格局变化，它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两码事儿。
这次比较有戏剧性的另外一个新闻呢，就是跨太平洋伙伴协议 TPP，在这个签订当中呢，看来是有了新的进展。在美国退出之后，本来很多分析评论认为 TPP 可能已经走不下去了，而这次呢，又突然出现了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可能是在一些领导人峰会之前退出，而且最后对于一些协议进行修改这么一个状况。那目前的这个 TPP 的进展是怎么样的呢？在继续维持 TPP，特别是在目前这种情况下增加了很多变数的情况下，是不是还有真正的一个意义在？
那么前面也说了，川普是非常不喜欢多边自由贸易这个概念的。那么川普登基后的第一天就退出了 TPP，那么可以预见，只要川普还执政，美国就不会再考虑 TPP 了。那么即便川普下台了，美国是不是会回到 TPP 里面去呢？这也不一定，因为这个多边自由贸易它确实不利于美国的就业率。这个沉默的大多数美国人，一般的升斗小民，他是不喜欢 TPP 这个概念的，这是个事实啊。不管你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你要那个考虑到选票，就要尊重这个美国民意不喜欢 TPP 的这个现实。这样一来，一个没有了美国的 TPP，它就算是最后搞成了，那么它的这个定位啊和功能势必也与当初要建立它的这个一开始的这个出发点和目的就会产生非常大的不同。美国走了之后，还剩下谁在谈这个 TPP 呢？ 那么主要就剩下了就是我们讲亚太区的四个传统发达国家，就是日本、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再加上拉美的三个太平洋沿岸国家墨西哥、秘鲁、智利，再加上四个东南亚国家，新加坡、马来西亚、文莱和越南，那么一共就是这11个国家在谈这个 TPP。 事实上呢，这次这个在 APEC 峰会上搞了一出这个加拿大要威胁退出 TPP 的这样一个风波，那个搞得大家也很紧张。那么根本原因呢，就是加拿大非常不爽越南和马来西亚这两个东南亚国家试图要修改 TPP 协议里面原有的这种劳工和环境保护的一些相关的准则。但是最后呢，大家还是互相妥协，就是在11月12号就是还是把这个协议达成了，只不过就是说把这个 TPP 啊，也就是所谓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计划，改成了叫做全面进步的跨太平洋伙伴计划 CPTPP。 对于原来的这个 TPP 的条文，大概有20项左右是进行了冻结，但是总的来讲还是保留了原来的 TPP 的基本的一个架构。在这次 APEC 峰会上面，实际上 TPP 的谈判是有了重大的进展。可是问题呢，就是说这个 TPP 的它的初衷啊，是美国领头在环太平洋区域搞一个排斥中国的封闭性的多边自由贸易机制，这个一度搞得中国也是很紧张啊。但是现在美国自己不玩了，那么这个 TPP 的地缘政治和战略作用呢，就大大的弱化了。那么这个问题要怎么样去进一步的去解决，是需要我们去进一步去观察的。
我们刚刚呢谈了一些正在进行着被大家观察到的事情，当然还有另外一些可能在这当中没有发生的事情，也值得我们进行一个细致的观察。比如说南海问题，目前这个南海问题在之前的特朗普对于中国的访问当中没有被提及，那么在这次正好是涉及到南海问题的这个域内国家这么多的一个 APEC 峰会上，南海问题似乎也是已经淡化了。这个是不是说南海问题的最新进展开始对中国方面有了一个比较有利的发展呢？
南海问题啊，它只是暂时淡化了，那么争端的各方出于种种考虑啊，把南海问题暂时挂了起来，但并没有去根本上去解决它，所以一旦时机条件成熟，这个问题还是会反复发作的。南海问题之所以重要，因为这是关系到国际格局和秩序的根本性的问题。要知道这个南海的这个航线啊，担负着60%-70%的全球贸易。这意味着什么？这就意味着就是在南海这个地方，它是传统的这种陆权和海权，东方与西方，老霸主与新崛起强国之间力量和利益都深度交汇的这么一个地方，可以说是牵一发而动全身，它是所有各方的核心利益都纠结在这样一个地方，谁都不会退。那么我们前面提到的印太这个概念，也是美国和澳洲这种传统的海权国家试图拉拢印度进入南海地区平衡中国力量的一种战略考虑。目前来看的话，南海问题的进展它确实是对中国更加有利一些。根本上来讲的话，中国力量上升的这种势头，它是超过了这种传统海权国家的，这种根本实力的相对变化才是最重要的。那么还有一条呢，是中国是所有大国当中距离南海最近的，便于中国投送力量，因为你距离近嘛，那么你投送力量的成本低啊。它一方面在南海就是重岛这个问题上呢，它是毫不妥协，重了一堆岛，等于说在南海布下了这个投送力量的这个基地。那么在另外一方面呢，它又故意留着最要害的黄岩岛不动手，目的呢是不至于说是这个过分的、过度的刺激到这种传统海权国家的这种底线。同时呢，中国又用这个多边自由贸易的框架整合周边的这些南海国家，大家一起发财做生意，这个也是南海问题冷下来的这样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我们就看到了中国的实力它是在不断的上升，它运用自己的力量的意志又很坚定，具体操作上呢手腕又很灵活。那么对于传统海权国家来讲的话，确实是个很可怕的对手，偏偏这个对手又是你最重要的生意伙伴，你说你怎么办吧？最后大家一起做做生意是吧，谁的股份大就听谁的，最后无非呢也就是这么点事儿。